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文。
而且还是要都是真爱到位，男的男士不敢管。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场呢，那按照政策，按照要求，按照部署，早就该请掉了，但他男士啊，还有涉及到利益的绕道走，不敢管。这些都是责任制要解决的问题，到了基层，到了点上，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喷盈，就是要解决问题。
中共第二号实权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近日连续缺席多项重大活动。十八号举行的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蔡奇身兼该委员会的副主任，由十一月八号陪同习近平在广东梅州出访后，蔡奇已经消失了足足十二日。这个异常缺席很快就引发关注。要知道，自蔡奇2023年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来，他从未在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么长时间。这一次的中途断线，打破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最高领导人几乎形影不离的惯例，亦都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权力运作出现异变的强烈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健康异常，定是政治风向出现转变？蔡奇消失的背后，又透露出习近平政权内部什么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你抽丝剥茧，看看蔡奇的权力之路，亦是怎样由微博开明大 V 一步步变成习近平最锋利的政法委的。11月18号，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个细节就在海外华文圈和境外媒体中引发关注。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还是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副主任的蔡奇，竟然罕见缺席。翻查过往记录，就可以发现，由2018年该机构成立以来，类似会议一向是中共高层集体亮相、展现依法治国旗帜的标准场合。2018年8月24号，依法治国委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亲自以主任身份出席，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三名政治局常委就以副主任身份一同现身。2019年2月25号，第二次会议规格相同，四常委共同出席。2020年2月5号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即使处于疫情高峰，但仍然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不过官方媒体没有公布其他与会人员的名单。2020年11月16号至17号，首次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时，七常委中至少五人出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王沪宁作总结，李克强主持会议。由此看来，作为该委员会副主任的蔡奇是法定参会的核心层级人物，这个位置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并列，远高过其他部委主管。而在这次会议中，李强因出访俄罗斯缺席，但仍然由丁薛祥代表国务院出席，并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而丁薛祥本身不是依法治国委员会成员。相比之下，蔡奇作为副主任就完全缺席且无交代，显得额外刺眼。至此，由十一月八号陪同习近平在广东梅州出访后，蔡奇已经由公众视野连续消失足足十二日，而且到而家仍然未现身，成为他由2022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以来最长的一次缺席记录。放眼过去，即使是一些政治活动相对低调的时段，例如2024年7月到8月 北大学会议期间，蔡奇亦都曾经有过长达十日无公开露面的记录，但那段时间属于中共高层集体隐身的常规期，各方亦都习以为常。不过这一次既非政治惯例中的隐身期，亦都没有任何外访任务或官方讲法可供交代，但他就连续缺席全运会开幕仪式、两场外国元首会见，以及以副主任身份应该出席的依法治国工作会议，这样的沉默和空白就显得额外异常了。蔡奇的这一场消失之所以引发这么高规格的政治警觉，不单止因为他的职务太高，首相权力太重，更因为他是习近平第三任期权力机器中最核心的一颗齿轮。这个不单止是一名官员的缺席，而可能是整个体系出现了某种内部断裂的信号。一位靠绝对忠诚起家的常委，一位在党内地位几乎不受挑战的书记处常务书记，一位实际操控习近平日常运作和最高机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果连这样一个人都出了问题，这样中共权力架构背后的紧张和不稳亦都就显而易见了。问题是这样一个角色是怎样一步步行到今日的？他又是怎样由一位曾经开设微博、形象开明的地方官，变成习近平最强硬、最不留情的执行者？蔡奇1955年在福建永安出生，祖籍游溪，出身普通干部家庭，和中共高层常见的红二代背景不同。蔡奇的仕途起点平凡，资源有限，他在1970年代成为下乡知青，1975年因表现突出被推荐入学，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6月他凭借一纸普通班结业证书留校，成为校党委书记的秘书，正式踏入政治思想工作体制。至于蔡奇的官方简历中所讲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和习近平的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等的价位。这段经历虽然不显赫，但极具政治实用性。蔡奇起步于最典型的红色路线，政治工作文稿办公室系统，一条体似边缘但就实质贯穿党内权力中枢的通道。他在福建师大任职期间，以书记秘书身份积累了党内协调和文稿能力，亦练就了对上级语气和政治风向的极高敏感度。挨过五年基层历练后，蔡奇在1983年被推荐进入福建省委办公厅，并在1987年升任正处级秘书，开始真正接触省级领导核心。这一阶段他虽然未正式担任要职，但就早已经在体制内建立起可靠、服从、懂分寸的形象，属于标准的组织信得过类型。关键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90年代尾，习近平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这个时候蔡奇已经是省委办公厅多名副主任之一，负责协调高层文电和政务支援工作，成为习近平秘书组的一名成员。蔡奇的命运由此和习近平紧密绑在一起，而真正令他成为习家军核心的历练地，还不是在福建，而是在之后的浙江。那里蔡奇由地级干部开始，一步步完成了仕途上的真正转身。如果说在福建时期蔡奇是习近平的低调幕僚，这样到了浙江，他的人物轮廓就首次被全国媒体和网民真正看到。他不再只是体制内的政务技术官僚，而是一位在公众面前主动发声、塑造亲民形象的网络红人官员。2002年习近平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翌年成为省委书记，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地方班底。当时仍然在福建的蔡奇 被视为执行力强的旧部之一。2004年，习近平亲自将蔡奇由福建调往浙江，出任台州市委书记，开启了他仕途上的关键转折。之后几年，蔡奇的升迁节奏明显加快。2007年，他升任杭州市长，进入副省级干部序列。2010年，更进一步晋升为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组织系统主要负责官员之一。这一职位不单止掌管全省干部任免，更加令他获得进一步展现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共官员的风格，拥抱网络，强调公开，主要面对舆论，成为罕见的微博官员。2011年，蔡奇在一场省委组织部长会议上主动对外公布，他已经开启了个人微博账号，这个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举动。他没有使用官衔，而是以蔡奇的个人名义开设腾讯微博，签名栏上写著组织部长，正在学习上网，体验人生。他的微博不单止更新频繁，而且互动积极，他会转发基层公务员的留言，会发表对时政新闻的短评，亦都会晒相片倾日常。2011年9月，一位税务局基层职员的妈妈发微博抱怨个仔酒量不好，但就经常被逼陪领导饮酒。蔡奇隔日就转发并留言话：话俾我知你个仔喺边一个部门，以后可以唔饮酒啦。一条微博在当时一夜爆红，就令很多网民第一次觉得官员亦可以这样讲说话。到了2014年3月，他的腾讯微博粉丝已经突破1000万人，成为当时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政务微博网络红人。他会发自己读书的相片，倾苹果手机心得，亦会在节日期间向网民祝福。他以蔡叔形象自居，在网上谈论小城生活、政府服务、干部作风，令人感觉他不似官员，更加似是一个热衷沟通的本地大叔。更加重要的是，他用微博主动打破党内传统的封闭人士惯例。2013年11月，在还未见报的情况下，蔡奇率先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将卸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职务。这个是中共历史上首次由高级干部以社交媒体形式发布个人职务调整，被媒体誉为破冰式的透明。在台面上，他提倡政府开放，官员公开，强调干部要习惯在玻璃房里面工作。在幕后，他亦积极推动浙江省干部交流制度改革，设立选人用人意见箱，提升透明度和民众参与感。他还公开自己的工作邮箱，要求组织部系统全员对外开启邮箱，方便基层和市民反映问题。这一系列的措施令到蔡奇赢得了开明干部的声誉，亦都使他和当时其他地方领导形成鲜明对比。2012年7月，蔡奇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身份访问台湾，他不单止会见了多位政界人士，亦都特登拜访了自己14年未见的二舅，甚至主动和当地民众互动，参加座谈，语气随和，言辞柔软，令很多台湾媒体惊讶，这位大陆干部似乎并不高高在上。有媒体报道称，蔡奇语速平稳，谈吐自然，有地方官的务实，亦有不少一些知识分子的温和。那一刻，蔡奇的形象和他后来在北京嗌出“刺刀见红，白刀指入，红刀指出”的铁血作风，简直判若两人。现在看回头，浙江时期的蔡奇或者不是因为本质开明，而是他在那个时代、那个位置下懂得开明形象能够为未来加分的政治宣述。而这些看来似轻松亲和的举动，正是他试图迈向北京的垫脚石。当他的命运将他送入习近平掌控下的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北京市领导职位时，他的人格和风格亦都将彻底翻转，那个才是他成为政法委真正的开始。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亦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亦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2014年3月，习近平执政满一年，将蔡奇由浙江调至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任职。之后，蔡奇仕途扶摇直上，2016年底调任北京市副书记兼代市长。2017年2月正式当选市长，5月更加出人意料咁接替郭金龙出任北京市委书记。随住职务攀升，蔡奇的治理风格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蔡奇上任北京市委书记后冇几耐，即在一次全市规划部署会上提出北京资源环境所限，控制人口规模是首要的硬任务。他要求中心城区人口要减少，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北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疏解整治速提升专门行动，大批城乡结合部的廉价出租屋被查封拆除，近千个外来人口聚居的出租庭院被清理取缔，很多所谓北漂一族因为这样在一夜之间被迫迁离住所，流离失所，对无力负担高价正规公寓的低收入者来说，只能够选择搬往更远的郊区或者直接离开北京。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严重火警，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事故发生次日，蔡奇即以市委书记身份紧急召开市长通话会议，在全市部署为期40日的安全隐患，大家逐一审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要求对消防等安全隐患进行地毡式的清剿。蔡奇在内部会议上以异常强硬的口吻下达指令，称早就应该清掉的隐患必须清除，基层干部要敢于真刀真枪，做到刺刀见红，敢于硬碰硬解决问题。他甚至扬言警告各区的一把手，如果再发生类似火警，大家就要将手剁下来。在这个高压命令下，北京动员特警、公安甚至退伍军人漏夜对城郊大量存在的群租房、三合一厂房、公寓式工业庭院展开扫荡式清理，多家物流快递企业仓库因消防隐患被查封停业。官方声称这次行动逐一审查出25000处安全隐患， 强调清理行动是为了消除火警风险，不是驱逐低端人口，否认有人群高低之分。不过事实上，大批外来打工仔因为租住在被指传有隐患的廉价住所而受到驱赶，一夜之间数以万计的外来者失去栖身之所。北京大兴火警手段强硬而备受争议。据报道，北京当局执行清退时出动大批警力，在寒夜入面采取断水、停电、半夜强制驱离等极端措施，几乎一夜之间就令十几万外来务工者流离失所。这个被不少舆论视为一场公共危机，包括法学家何慧芳在内的百几名知识界人士随即发表公开信，要求停止这种涉嫌侵犯人权、歧视外地人的政策。更有网民愤慨地将这次清退形容为北京大排华，甚至比如执法队伍深夜入户如同鬼子入村粗暴。十二月中，一封在网络流传的公开信措辞激烈地抨击蔡奇主导的驱赶行动，是北京建成三千年以来最恶劣的行政作恶事件，指责蔡奇动用大批荷枪实弹警员和手持棍棒的城管人员在凛冽寒风中夜拆居民、断水停电，严重侵犯公民财产和人身权利。该信由清华、人大等大专院校校长联署，直言蔡奇此举违背中共宗旨和党章，并呼吁他立即辞职以谢天下。同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海亦都公开建议中央追究北京市这个决策失当的责任，甚至中国社科院的法治蓝皮书亦都点名批评，认为2017年这场举世震惊的事件在决策过程中缺乏民众参与和民主协商，政府将自身治理不力导致的安全隐患转嫁给所谓低端人口，引发大量社会问题。该报告呼吁政府治理需依法有秩序，充分考虑社会承受度，明显将矛头针对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在清理人口风波未平之时，蔡奇又推动了另一场城市整饰行动，所谓展示天际线工程。在2017年11月底，北京多个部门启动专门行动，大举拆除各类楼顶和外墙招牌，号称要清理不符合监管的广告牌匾。蔡奇之前已经多次强调城市景观治理，要求将屋顶违建和不合要求的招牌纳入整治清单。根据之后推出的北京市牌匾标志设置管理监管修订版，北京市全面禁止楼顶设置招牌和户外广告，规定需要拆除全市超过27,000块违规牌匾，拆除范围之广前所未见。由大型金融机构、大型酒店的标志到街边餐馆招牌，甚至医院等公共设施和地标建筑的名称都未能幸免。连习近平曾经光顾的恒丰包子铺招牌亦都被拆除，店铺最终挂出横额告知仍在营业。此举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城市识别度骤降，很多建筑物外面光秃一片，市民和外地访客因为缺少标志而认不出路，甚至有老北京人都感到迷失方向。这一轮大规模拆招牌行动同样引来强烈舆论反弹，民众质疑此举过于官僚教条，担心没有招牌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中央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更加在2017年10月7日罕见发表评论，直接点名质疑北京整治天际线是不是科学，一般不够美观的牌匾拆了无妨，但好像庆丰包子铺这种一层楼高的招牌亦被拆了，是不是真的科学，是不是太一刀切。评论中提醒城市治理需要关注人心的起伏，言下之意点出了执政者需要考虑政策的人性化和民众感受。 与上述行动同样属于蔡奇上任初期的还有环保治理措施。为了治理冬季雾霾，北京严格执行禁煤措施，推广居民冬季煤改气、煤改电取暖。不过由于推行过急，基础设施未能够跟上，2017年底华北多地出现居民挨冻情况，北京及周边很多农村地区烧煤取暖被全面禁止，但天然气管道和电力供应就严重不足，加上同一采购的燃气燃料气体，燃气炉品质堪忧，导致数以千计居民在零下几度严寒中无法正常取暖。蔡奇本人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焦点。纵观蔡奇离身北京后的这三把火，由新退外来人口、拆除招牌到激进环保措施，每一项都引发巨大争议。外界普遍感到，曾经那位网络上乐于倾听民意、被视作开明务实的官员，现在展现出的竟然是雷厉风行甚至冷硬无情的一面。自媒体人中日正经评论在节目中指出，蔡奇之所以敢于在北京展开大开杀戒式的强硬治理，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更因为他是极少数完整见证了习近平风格转变的亲信之一。中日正经评论指出，蔡奇目睹了习近平在刚刚登上大位时的那段清明期，那时候的习近平会微服出访，只是带一名随从乘搭的士暗访问情，亦都曾经同丁薛祥一起走入庆丰包子铺排队用餐、签卡付款，整个过程不清场、不封路，展现出一种与民为善的姿态。彼时习近平仲准许自己的卡通形象在网络流传，被亲切咁称为习大大。同前总理李克强仲曾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联手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有望在反腐败后进入一个重改革的黄金时期。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之后，这一年香港进入了后普选抗争时代，新疆转向陈全国主政下的高压模式，台湾就因民进党执政确立长期对立格局。国际局势紧张的同时，国内亦面临多方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安全很快取代了改革开放，成为中共的首要任务。斗争和维稳等高频词占据了官方媒体报道的主调。李克强被边缘化，总理权力被逐步收回，习近平亦都正式踏上了强人集权的路线。过去那个开明的习大大形象完全消失了。中日正经评论认为，作为最贴近习近平的亲信之一，蔡奇由这种风格转变中睇懂了体制的信号，他亦作出了自己的挑战，不再延续自己在浙江时期那种重视公众沟通、拥抱网络的开明姿态，而是很快转型为一位铁腕执行者。他不再向公众释放温情，而是以雷厉风行的方式在北京推行驱赶低端人口、强拆违建、煤改气等一连串引发舆论强烈反弹的政策。他的治理手法展现出对最高权威斗争精神的极致服从，从此他的施政风格和形象都被落上了强硬高压的标签。这种风格的转变亦都为蔡奇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回报。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他被外界普遍视为黑马，直升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习近平身边最核心、最具实权的幕僚之一。正如中日正经评论指出的这样，蔡奇的仕途正是对中共目前绝对忠诚高于一切的逻辑最佳诠释。问题是，蔡奇的转变无非是忠实跟随了习近平的政治风向和执政逻辑，但反过来说，习近平本人又为什么会由一个曾经亲民、讲改革、 能够在卖包铺入面排队埋单的领导人，逐步变成今日一个面目狰狞、对内高压、对外强硬的独裁者呢？这样的转变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还是整个体制逼出来的宿命？欢迎你留言。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留言、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